本集由 FMC 文化赞助播出。
自从武林被改装，拓海每天心慌慌。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有趣有屁话说二十万拿节目 Ask 芝芝芝，我是主持人李三芝。有很多用户反映说，老鼠，你们节目基佬味太重，就是你和堂主，堂主和你，对吧？都一些基佬在玩来玩去的，有没有妹子要出的节目？我们要看一看。OK 啊，我们为了满足客官老爷们的需要，所以特地呢出了一个小剧场的节目，这个里面妹子的出镜可能会更多一点啊。还有另外一个，有没有注意到我头上有一非常爆炸 FMC 的帽子，已经马上上线了。可能在四月份的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 FMC 的官方文化商店会在淘宝啊、微店啊全面上线，到时候大家就多多支持了，谢了老铁。QQ 空间网友叫我爱骑大马，他说：“鼠哥，我在微店花了99块钱买了一个超强磁铁，据说加到发动机上可以，加到发动机上可以吸住铁屑。”保护发动机，减少磨损，增长机油更换时间。官方说吸到机滤上就行了，我照做了。我把X80开出去开了一圈以后，磁铁不见了，我是不是被骗了？你可能买的是假磁铁。你好啊，这位骑大马的朋友啊，先说第一点啊，就是是不是被骗了？就是在站在价格这个角度上面，就的确是不合适。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上初中的时候，大家都有那种什么超强吸力那个小磁铁，不是那种黑色的啊，铝铁硼磁铁。一个小小疙瘩一拉拉吸一串那个钉子，当时上初中的时候实验室里面丢的最多就是那个东西了。这个东西你上淘宝上面这么两大块啊，30块钱，对吧？你这吸什么都够了，把整个发动机吸起来都有余了。所以说第一个点啊是这个东西对于特别老款的铸铁全铸铁发动机，哎，可能是有用的。但是你买X80 车主肯定知道啊，X80是铝的发动机啊，用铝的钢铁、铝的钢盖，你闹这个东西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有可能是在这个里面含有一些铁的东西，机滤它是整个过滤这个机油的血液的，它把一些脏东西都放在里面，所以5000公里一换，对吧？那么你只不过是把机滤里面那些脏东西都吸到了一个底部，你会觉得哎呀很心安，下回换机油的时候是不是可以长一点？这反而是对发动机的一种伤害，没有任何的作用啊，可以这么讲。另外一个呢，就是讲这个。我们在用这个，对吧？其实平时在用车的时候，有哪些方式可以对于发动机保养周期可以用得更长一点？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换一个好的空滤，换一个好的空滤，机油这一块它就不容易脏了。因为你知道现在这个机油脏啊，脏的厉害啊，跟空气有很大的原因啊。所以呢，现在我们都是这种纸质的空滤啊。如果说稍微奢侈一点的，换一个湿式的空滤，那么你会发现哇，这个机油啊干净的程度还有它使用的程度都会比之前那个周期要长很多，希望能帮到你啊，这位爱骑大马的朋友。微博网友叫啊，他说我是小白一名，入手了08年的东南 V30 越，30000元的改装预算，如何避免改装以后被别人称为杀马特改装风格？很简单的问题，我是杀马特改装界的领军人物杀马特之啊，今天给大家说一下杀马特这种汽配城改装啊一些要领。就是对于改装来说啊，它改装分各个价位，对吧？有什么各种风格，各个价位都有。那么对于10万块钱以下的国产车或者说合资车来讲，就是当时开票价这个价位以下的，那么改车啊一定要往速范去改，就是怎么简单怎么走。比如说你这个车标，你觉得车标很 low，东南 V3 的车标很 low， 那么一定要换成没有标中网的，没有标的中网，不要去轻易去换一个标。换完一个标以后，这个车就非常非常容易被别人称为杀马特范儿，就是汽配城范儿。那么另外一个点呢，就是大家现在在改车的时候都特别喜欢改灯，灯这个东西啊，其实动的时候要非常慎重。比如说我一个牧马人，我改一个恶魔眼，这个车会非常好看，非常有范儿，非常凶狠，因为这个车造型跟它的灯是匹配的。那么有一些车呢就不太适合，比如说东南 V3， 它就是全车有一个灯的颜色就 OK 了，你下面加上什么 LED 冰蓝色的灯就会显得这个车越来越丑，你知道吗？就是有时候有一些车它不需要特别的张扬，它而且需要一种质感。所以呢，我建议你啊，如果有30000块钱的预算改东南 V3 凌越的时候，把钱呢还是花在一些对于性能比较重要的点。比如说东南 V3 凌越这个车刹车不好，我改一套刹车，我喷一个红色的卡钳，贴一个 Brembo 的一个，对吧，鲍鱼的一个小贴纸，然后换一个好看一点的正牌轮毂啊，这个东西不能省钱。 基本上不要换大尾翼，不要再加那么多贴纸，不要贴小壁虎，一辆车就避免了杀马特改装风格。微信网友他叫胡辣安巴克巴，他说老鼠哥，我周五去开车接孩子，孩子出校门我才下的车，下车以后我就把车锁了，接上孩子回到车里一共不到五分钟，回来以后我放在副驾驶的小包就不在了，事发点没有监控，包里就几十块钱，但是有4万多的发票还没有报销，想问一下小偷是在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打开我的车门的，求解求帮助。你好，这位朋友，就是没报销，就是那么多钱就没有了，这损失还是比较大的。先说一下，因为我个人比较爱看法制节目啊，法制节目里面经常会讲，现在有两种作案方式。第一种作案方式，他会拿一个无线电的一个干扰器，就是在你在锁车那一刹那，他把这干扰器按起，然后你这个车呢，他就没有收到锁车的信号，所以你走的时候，他就可以顺利的把副驾驶车门打开，包拿走，然后迅速离开现场。第二种呢是小偷也比较穷，对吧？小偷也没钱，所以呢他也没有干扰器，就是在你每一次在开车门的时候，大家知道车是有自动落锁的，你时速高于120迈，啪锁就掉下来了。但是在你开车门那一瞬间，落锁这个装置会弹上去，所以四个车门的这个车门都是可以从外侧打开的。在你下车门那一瞬间，小偷就会在你的右后方这个位置把你右后方车门拉开一点，你也听不到声音，拉开一点，然后你把你的车门关上的以后，你按一下车，有一些车它还是会响，但是它响的声音不一样，嘣，它会响一声，然后你以为车锁上了，实际上呢有一个车门没有锁，这个车就没有办法落锁的，它就把后面门打开以后把你的包拿走再关上。所以大家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在下车锁完车以后，即使听到声音，听到什么东西了，还要再拉一下车门，确认没有问题再离开车，这是非常非常重要一点。还有一个就是这是我真人碰到一个真事啊，我前两天我去五道口，开着捷达去，然后就一个大妈，然后大概30多岁，就来我的这个来我车旁边，让把窗户，我把窗户摇起来以后，怎么了？啊，你这车真好看，这多少钱买的啊？挺好的。然后我就，我说啊，这车就几万块钱，1万多块钱，2万多块钱啊，我就特别奇怪。我那边正在打电话，然后这边正在说，然后这个时候我就突然，因为我这个听觉比较灵敏啊，右后侧位置车门被别人拉了一下，我往后一看，两个人都跑了。我右后侧就放了一个袋子，里面什么都没有装。但是这种事情我就必须要提醒大家，如果你一个人在外面打电话的时候，什么时候另外有一个人让你把车窗摇起来跟你说事，这个时候一定要警惕。而且你怎么会有人一个人说啊，你这个捷达真好看呢？我现在想一想，我好像受到了惊吓。微信网友叫比你又大点，他说三只兄，我前两天关注你和堂主的节目以后，发现你的节目做得太棒了，竟然几万块钱就可以买到大排量自吸的车，所以我立马上网买一辆4万块钱的3.5天籁。感谢你和堂主完了我这个圆满了我这个穷人多年的大牌自吸梦。目前对于堂主推荐这款车非常满意，但美中不足的是，我开这辆车去修气门盖的时候，老板给我的报价比天籁2.0要高得多，是排量越大的车维修保养费用就会越高吗？求科普一下。先说结论啊，肯定的就是大排量的车一定是维修保养会比那个同款的车的小排量维修方面要贵一些。虽然说我说之前啊，比如说一个哈弗一个2.0的 H3 和一个2.4的 H3 摆在你面前的时候，因为这俩车对吧都是四缸的，那么我会建议大家选2.4的，因为2.4的后期比2.0的省油而且还有劲，这是我推荐它的原因。但如果这个排量的跨度比较大的话，像2.0到3.5，一个是直列四缸 MR20DE， 一个是对吧 V6 的，那么这两个发动机的结构一产生了差距以后，那么维修费用肯定会高了。为什么呢？你可以想一下 V6 的发动机肯定要比直列四缸的发动机难修。为什么？第一个是它这气缸盖，它就是两个气缸盖，两个气缸盖以后呢，就意味着它有两根凸轮轴多了，正时皮带正时链条也多了，它的配件呢基本上就是直列四缸配件的一倍，所以你在修车的时候价格超出了一倍，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而且还有另外说一点，就是你看我现在推荐车啊，我推荐2.0升以下的车比较多了，就是因为国家现在在这个怎么说呢，车船税这一块啊，对于大排量的车呢就是太不友好了。你想我买一个对吧 G37， 我买一个3.5的天籁，每一年的车船税要比小排量的车高出2-3千块钱，这2-3千块钱都够我对吧几个月的油钱了。这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在买车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权衡的一个点。还有另外就是大 大排量的车在加机油保养方面也要比小排量的车呢机油要多一些啊。然后呢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你权衡一下吧，在动力和价格之间你必须要选择一个东西。知乎网友叫起点，他说，老鼠哥你好，我是一个普通的金融民工，北京土著，在大杂院，在大杂院里面长大。由于自己住的地方路非常窄，所以人生的第一辆二手车考虑小车。56000的预算看了第一代的 smart 和13年的福特嘉年华，个人更倾向嘉年华，求问有什么通病吗？怎么选择？如果你没有练出来那种金刚芭比腿的话啊，就你尽量不要买 smart， 因为 smart 这个车你看着很小巧，你以为它很好开，你开完以后你就绝望了，你觉得下力都比这个车强，真的就是 smart 刹车都特别重，踩的时候面目表情都是这样，你知道吗？然后你开车的时候把 ECU 模式开开就是这样，哎，老板，哦，开车呢，就这样，就这个车整体的顿挫还有各方面，除了样子以外，其他都是负分差评。嘉年华这个车呢，好处好在哪儿呢？第一个，福特的车，福特的小车啊，其实操控还不错的。我们之前坐过福克斯啊，然后呢，我们前两天玩玩 ST， 感觉福特的小车呢，操纵都是非常不错的。嘉年华这个车就是在福特里面呢，也卖得非常非常好的。那么这个小车啊，13款呢，就是通病，我得跟你说，因为这个车我经过手啊。第一个点是，如果你要买了福特13款的福特嘉年华啊，一定要注意啊，买回去以后一定要去做一个发动机舱。在副驾驶上面这个位置一个密封，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天气这个对吧不好的时候会下雨，我们洗车的时候你会发现，不把发动机盖打开的情况下，你洗完车13款的嘉年华从副驾驶机盖这个位置会往下漏水，这个水可能会到发动机盖上，发动机缸盖上缸体里面。那么如果说一个发动机在高速运转过程中啊，这个水突然到这个上面，其实是比较危险的一件事情啊，这个高速运转的时候突然有水到这个缸盖上面是一比较危险的事情。另外一个呢是嘉年华有一个通病，就是悬挂一块，就是如果你在原地打方向，比如说你在胡同里面，我要一个侧方，两把方向打死，你每次在打死的时候刚一动车你会听到嘎嘎嘎嘎有这种声音，这不是这辆车出现的问题，这是可能嘉年华在设计的时候可能就是说没有给大家考虑到就是每一次要把方向打死的这种极限情况下悬挂的受力，所以悬挂的声音就比较大。这就是两个比较小通病。但是嘉年华整体这个车无论是从65000一买个对吧自动挡的1.5的车也完全没有问题了。那么这个车买回去以后呢，其实好开然后也好看，下回转手的时候呢各方面的指标呢都会比 smart 强很多啊，所以希望可以帮到你。YouTube 网友叫 Leo， 他说，老鼠你好，我是一个新西兰的留学生，在这里的二手车都非常便宜，大一的时候买了一辆柴油版的 G， 爽了3年，现在要回国了，手持30万现金想买一辆好玩回头率爆炸的车，动力无所谓，反正上海也开不快。就我发现啊，我们现在节目也有一些国外的朋友在看啊，真的是在新西兰这个上学的学生感觉都特别特别的有钱，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有钱人都去新西兰，就是上大一就敢买大 G 这种学生啊。那么说一下啊，回到国内了以后有30万的预算，买什么小跑车回头率特别高呢？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市场上面30万左右呢，能买到一些什么小钢炮啊，像什么 S3 啊这种车呢，它的回头率其实并不是很高，而且在北京呢可以说是街车了。你在上海跑，不太在乎这个车跑得快不快，我觉得。快如果和回头率可以兼顾的话那必然好，因为你想30万回头率什么车最高，花3万块钱买一个50，花27万改装，就回头率绝对高。所以说我非常非常喜欢一辆，前两天一直在找，我自己上网在找这个车的，就是路特斯的这个爱丽丝。这款车呢厉害在一个什么地方呢，就是外形真的是你在大概你现在这个30万价格能买到一个12年左右的一个12款的路特斯爱丽丝，你给上网搜一下，外形真的非常非常的燥。那么外形燥不是我喜欢爱丽丝最重要的点，我喜欢最重要的点是什么呢？爱丽丝车非常轻，1.8T 6速手动变速箱，这个车你知道多轻吗？870斤。你像一个小跑车870斤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啊，整个底盘都是铝的，然后呢发动机啊轮毂啊全部都是轻量化，所以呢这个车当时有一个 SC 版本，还有一个 R 版本， SC 版本比 R 版本要快4秒6，R 版本应该是5秒7左右的百公里加速，唯一的一个怎么说呢缺点就是这个车11年12年的车大概就是30万出点头，这么价格就是车源比较难找， 我上一次看到一辆呢，这辆车弯就是在上海，所以我建议你过去看一看，外形很燥，跑得也快，难度就是难找难修啊。如果这辆店能接受的话，赶紧入手。 1.8T。好的，我们来公布一下上周的获奖名单啊。第一名叫 Type R， 第二名叫 Mr. Black， 陕西西安，第三名叫旭日东升，北京通州的朋友，恭喜这三位小伙伴获得了我们定制的 Type R 挡把。好的，如何获得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呢？如果你觉得我们这期节目还不错的话，分享给你的老铁们，后台回复哟吼吼，就可能获得我们下期奖品。好的，废话不多说，我们下期再见。